妄以背持巴沙尔，不是灵隐至不灵，是失民心。出世就是美国籍被取消，川普打击生育旅游。周杰伦台湾开演唱会，众星云集，500上海被退票。戒严风波持续，尹石月被禁止出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正式解体，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被证实已经逃亡俄罗斯，接受政治庇护。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去年到访中国的灵隐寺，被认为是有帝王雄心，现在就空言倒台。有人挖苦说是灵隐寺不灵了，但中共门户网站网易表示不咩镬，凸显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倒台的根本原因是失去民心。学者分析巴沙尔政权的垮台对其他独裁国家的影响。据叙利亚媒体的消息，12月8号，反政府军攻陷大马士革，而且宣布叙利亚终结黑暗时代，进入新时代。俄罗斯媒体消息否定了此前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坠机的消息，证实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已经抵达俄罗斯，在俄罗斯接受政治庇护，并称俄罗斯一直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亲密盟友。叙利亚民众礼拜较早时涌上大马士革街头，向空中鸣枪庆祝，欢呼巴沙尔政权被推翻及他的家族50年铁腕统治的结束。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垮台速度令人猝不及防，反政府武装在几日之内就占领了阿勒颇、哈马唐霍姆斯等城市，叙利亚军队同时终止了任何反抗。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去年9月曾经飞抵杭州出席亚运会开幕式，与妻子和儿女参观灵隐寺时，更罕见获寺院打开正门高规格接待。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倒台相关新闻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受到中国的关注。内蒙古道民在 YouTube 节目中表示，一个穆斯林到中国去拜佛，现在的结果是佛祖亦没有保佑他。有网友表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倒台，受影响最大的是灵隐寺的香火，对于灵隐寺的佛祖未能保佑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这个讲法，中国网易新闻发文反击，表示不肯孭这个锅，说实质上巴沙尔政权的倒塌不能够怪灵隐寺不灵，佛祖不保佑，要怪唯有怪自己治国无能。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家族早已失去叙利亚民心，民众表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肆无忌惮裁撤老兵，削减军费开支，自废武功，而反对派就借机收买老兵，壮大实力。在外交上一味押宝俄罗斯和伊朗，现在俄罗斯和伊朗江河日下，在叛军发难的关键时刻，巴沙尔被俄罗斯和伊朗无情抛弃，完全是咎由自取。而内蒙古道民在他的节目中说，巴沙尔政权之所以能够顶住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继续独裁，除了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支援之外，还有中国的金钱方面的大力支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政权不稳时到中国拜佛，瓦解时到俄罗斯避难，带有一种独裁者惺惺相惜的即视感。 BBC 曾经对极权国家领导人的结局做了一个分析，其中讲到极权强人中鲜有临终可以安详瞓在家中，有亲朋陪伴在身边，即使好像毛泽东、史太林等自然过身的人，最后一程亦都是孤家寡人，而且临终前的那段时间特别偏执，疑神疑鬼。报道分析指出，通过暴力夺取权力的暴君类统治者 往往总是只能够继续通过更多的暴力来维持抢夺来的权力。这个反过来又比自己进一步树下更多必须消灭的敌人。独裁者可以夺权，其他人亦可以，对手总是会有的，而且通常同样无情，伺机上位。既然对手亦可能是身边人，独裁者必须不断清洗随从。如果能够在同敌人交手前先由朋友圈那里清除异己，可能会有帮助。独裁者的一手创造的恐惧文化和互相防范猜忌的习惯，会一直影响到他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例如1953年3月1号，史大林被人发现瘫在地上，浸在尿液里面，他脑血管破裂，但没人敢去睡房打搅他，耽误了治疗。3月5号史大林离世，影响了他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周恩来被诊断患有癌症时，毛泽东拒绝批准治疗。周恩来在1976年1月去世，8个月后毛泽东去世，这个还算好的。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被枪决后，被装入货van送入米兰，倒挂在大梁上。希特勒知道墨索里尼的下场，所以希望被焚化，但即使是希特勒开枪制裁之后，还是被拖出地堡，淋上汽油点燃。那面对过去和现在，对于现存为数不多的独裁统治者，未来会怎样？资深媒体人庞中对希望之声表示，接下来将会有更多的独裁国家会好像骨牌效应一个一个瓦解。面对这样一个大趋势，奉劝独裁者，与其好像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这样9月去杭州凌忍寺拜佛，亦都走不掉逃亡的命运，还不如在在位时少作恶，多行事，或早日离位，为自己留一条出路。同时叙利亚巴沙尔等独裁者的下场给人民带来一些启示，独裁者下的人民要好像孟加拉人民起义一样，好像叙利亚反抗军一样，要对独裁者说不，脱离他，瓦解他。特别是中国人民要早日觉醒，令中共落台，每个人都起来推翻共产党，结束他的一党专政，就好像1989年东欧国家，还有在1991年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一样，都要主动站起来迫使共产党落台。中共暴政必亡，他落台是一定的，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越快解体越好，越早越好。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有希望，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正义善良的中国人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小孩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国籍，这个政策将被取消。明年一月，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上任，他首先改变的就是美国的移民制度，而且川普移交团队已经准备处理上任后的法律诉讼。多年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1868年明确规定，在美出生及归化者皆为美国及居住州的公民。川普在第一任期原本打算透过行政命令变更透过旅游签证赴美生产人士子女的公民权，但没有实施。现在卷土重来的川普将改善移民问题列为上任第一日的政绩重点。川普8号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礼拜论坛节目会晤新闻界访问表示，将透过行政命令寻求废除在美出生即取得公民权的规定，强调美国必须停止这种做法，因为太荒谬了。川普将非法移民问题列为上任第一日即将改变的政策。无证者在美生产或结婚，常面临遣返父母但子女有权合法居留的人道争议，甚至引起诉讼。川普表示，这一次不会有人道争议，非法移民在美生产全家都将遣返。支持川普的右翼人士认为，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长期被误解，十九世纪时的目的是为了奴隶公民权。过去中国业界人士公开推销生育旅游，亚洲航空业界还为此禁止意图赴美生产的旅客。《华尔街日报》引述了解安排人士的讲法报道，川普移交团队已经着手拟定多份行政命令，大幅减少在美出生即自动拥有公民权的情况。团队同时已经准备处理法律诉讼。川普移交团队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会使用所有层次的权力达成竞选承诺，一次改变所有移民系统问题。近日一则八年前蔡英文520就职演讲的旧影片在中文圈里面红起来。在这段关于蔡英文关心台湾年轻人的短片引发大量中国年轻人的共鸣。弹幕集体洗版，蔡阿姨对不住，所以这一波经济的下滑，年轻人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中共没有想办法解决年轻人的就业生活收入问题，反而父母要为子女提供条件，要他们先在家啃老三年，规划未来的发展路线，硬硬将一个政府无能的社会问题转嫁成家庭问题。而一条八年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的520就职演讲的影片里面，句句都是关心台湾的年轻人的收入，台湾年轻人的未来。2016年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讲，除了第一部分感谢大家的信任，承担起守护台湾的责任之后，紧接着讲的就是为年轻人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他说，我要特别强调我们的年轻人处于低薪的处境，他们的人生无法活动，对于未来充满无奈和茫然。年轻人的未来是政府的责任，虽然我没有办法即刻帮所有的年轻人加薪，但是我愿意承诺新政府会即刻展开行动，请给我们一些时间，亦请和我们一起踏上改革的这条路。改变年轻人的处境就是改变国家的处境，一个国家的年轻人没有未来，这个国家必定没有未来，帮助年轻人突破困境，做到世代正义，将一个更好的国家交到下一代手上，就是新政府重大的责任。或者作为台湾人已经觉得这个已经是过去八年的事了，但是这段话被目前的中国年轻人听到了，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弹幕区集体道歉，飘过都不给看稿吗？飘过都不用看稿吗？中国话我竟然听懂了，对不住蔡阿姨，我误解你了，蔡阿姨。蔡阿姨之前我错了，我道歉，以前没有小闹他，现在理解他了，道歉，我被蒙蔽了双眼。还有网友留言说，祖国统一刻不容缓，现在为什么感觉有点懵，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呢？ X 平台网友说，民进党执政期间最低薪资连续九年调升，减所得税，增加长照和育婴福利，扩大私校学费补助，他任内亦令台湾经济再度起飞，政府税收大增，多征收的钱每人发6000。虽然因为三年大疫情加上战争等因素造成全世界通胀增加，但外在因素底下，蔡英文的确是努力一步步在这做。冇权力者的权力表示，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了，因为经济低迷，很多人经历了失望、绝望、焦虑后，才学识思考，开始反思。周杰伦和伍佰在华语乐坛的地位可以称得上是大佬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台湾定是中国大陆香港，深受大家喜爱。 近日两人分别在台湾和上海开演唱会，结果竟然是在台湾的周杰伦演唱会众星云集，而在大陆的伍佰演唱会就被观众要求退票，点回事？来看下详细的信息。歌王周杰伦八号晚间在台北大巨蛋演唱会找来五月天担任嘉宾，将为每带全场38000的粉丝一起大合唱三日三夜。台湾棒球队长陈杰宪亦被现场 CUE 到点歌，陈杰宪将全队签名更有台湾队的球衣要送给周杰伦，包括林立、陈晨威、曾仲恩、高国辉、林志玲、山下智久、陈嘉华、林志颖等一众明星到场，可谓众星云集，歌迷大赞赞咗。同时是天王级别歌手伍佰，因为歌曲朗朗上口，经常能够在网络上看到伍佰的演唱会。伍佰只要唱一首歌的第一句，之后就变成了全体大合唱。六号伍佰的歌剧《成功之路》这个月起在中国巡演，首站上海就出现近百名观众陆续在观众席大叫退票，不是讲笑，之后更聚集售票大厅高嗌退票，原因竟然是没有仔细看宣传海报，以为是演唱会，开场后才知道是歌剧。这件事在网上受到热烈讨论，好多中国网友认为相关观众横蛮无理，极目新闻的评论以荒谬道家形容这些要求退票的观众，并说演出售票的介绍上写得清清楚楚是伍佰自导自演的摇滚歌剧，购票业和官方宣传资料亦写明演出内容，甚至包括具体的乐曲表，演唱者如果这样都买错票，只能够说这些观众看到伍佰两个字就盲目跟风，未能跟上风就大闹剧场，实属巨婴行为，太不体面。南韩总统尹锡悦发起流产戒严后，最新消息，南韩高级官员贪污调查办公室负责人下令禁止尹锡悦出境。南韩高级公职人员调查处及贪污调查室9号宣布，已经向指挥官下达指令，要求申请限制尹锡悦出境。在此之前，南韩警察厅下属国家调查本部特别调查团已对南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前行政安全部长官李长敏、前反间谍司令官吕仁兴、陆军参谋长朴安珠等人采取了紧急禁止出境措施。当时特别调查团曾经声称不排除会禁止尹锡悦出境，并针对内乱罪传召他问话。南韩高级公职人员调查处正在调查尹锡悦等人滥用权力和叛乱的指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